我们上次已经呢，说到了这个嘞，肺断性的这个障碍之相，就说到了种种的相，就是比如说多妄啊、懈怠呀、或者是恶友啊这些情况，对于这个法啦，没有相应的这个欢喜心。少思维少观察，这些都是成熟信心的障碍相。那么说了这个障碍相之后，又以这个相应的种类差别来说，那就是第二颗障性种。问何障障性种？既曰：不厌即不喜，有厌亦有复，无因即无惧，因之障性种。这个就是呢，障性的种类。简要的先做一个解释。这个不喜即不厌呢，不喜就是不熏习的意思，不闻熏的意思。不厌呢就是不起这个厌倦。那这个厌倦是对于三界这个生死的现象有厌倦心，就是能够深入的观察三界的过患，请求处理三界无安，犹如火灾。那这个是厌离心。不厌的话呢，就是它生不起来，没有厌离心，这是一种障。这是障的一种差别。有厌的话，就是对于大乘法了不能够升起信心，能够利益友情，深入生死当中去度众生，去利益众生。所以对于这样的事情生不起怨心，厌这个利生的事情，所以这个是有厌。有负就是这个嘞，有遮挡，就前面讲说有这个无复性。无复性的话就是能够与道理相应呢，能够通达了，就包括前面这些呢，总义都属于是一种有复的，这是一种呢差别。无应就是没有相应的意思。相应的话呢，就是它能够于义于理呀、文思宣习呀、于这个生性的相近事业啊、比如说这个清净善知识，对于法义呢有这个嘞尊重想，这样思维观察呢，那就会有相应。无应呢就是不相应的意思，不熟练的意思。无惧呢是指功德惧，功德惧就是能够成就种种果，这也是升起信心的力量。那这个总是努力，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这个功德惧，没有承受相应的这个呢果，这也是性的障碍的一种。所以这个是呢概要性的先依这个颂子做个解释。所以这里的这个中断性解，中断这个性根的障碍，跟前面这个正说性解呢是相对应的。 在说这个信解的时候，也是分了两类，分了两重来说，先说相，再说类。相呢就是信解的相，类呢就是信种的差别，信种的差别。就我们世间一般呢，在观察分析事物的时候，比如说植物，这个它有一类一类的植物，有草本的，有木本的，那么这个是根本性决定木本的相、草本的相。那么它相应的种呢，比如说木本的它有灌木的，有乔木的，这些呢差别，那么这个就是呢木本植物的种类。那么这里这个讲到信解和信解之战，在具体来说的时候，一说信解，这个是正说；二说中断战，就是信解之战，那是反说。那么正说呢，也是由相及种；反说同样的也是由相及种。在前面这一科呢，讲这个战难的时候，就是说到，比如说这个他对于法义，不能够为速速的义词忘失法义，然后呢，对于这个文法的事情呢，修持的事情呢，放逸懈怠，那么比如说还有这个亲近相应的恶友，这些事情都是障碍信解升起之相。那么从这个相进一步，那就归类，就是相，这个呢以后呢就说种，就是障碍起信的这个种类。下面具体再说。是曰：不喜者，于可夺性，有闻性为障。那么这个障两种性，一种性呢是可夺性，一种是有闻性。可夺性呢，就是在前面讲的这个十三种呢性的当中的这个嘞，第一种，也就是下品性。这样的人呢，他虽然有一点点这个术士的善根，但是非常薄少。遇到佛法他生了欢喜，愿意来学习，想要修行，想要修持，想要能够为离苦得乐，断除烦恼，升起智慧，但是道理上呢不是很了解，那么容易受到其他的这个人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环境好啊，他是比较容易增善的。那环境不好，比如说恶有恶知识来，或者是他看了种种异说邪说，还有或者是他看了佛法里面的这些经论的体系啊内容呢，内容的深广，他最开始不可能承受。就像般若经里面一样呢，说这个般若空呢是要大福的因缘聚，要有深广的智慧才会闻生欢喜，不然的话呢听闻这个甚深般若妙义啊，心里面会感到恐惧，那或者是说闻大乘义里面有三大阿僧祇劫那么久修啊，就害怕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从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属于可夺性的这种呢情况。那么从这个障碍上来讲呢，不习性会障这个可夺性。那如果是说已经是有坚固性啊，有这样的情况，它会吗？不会。它会这个呢坚持佛法的听闻，坚持佛法的学习，不存在这种呢不习性。那么另外一类所占的呢， 就是占这个有闻性、那有闻性就是从信心的这个发展这个层面上来讲，有闻性，有思性，有修性。闻性就是听闻法义熏习的一个呢开始，这个思性呢就是如理思则了，心的决定呢，那属于是思性。修性的话就是能够安住所思意，一指观的这个呢练习方法来实践，深入的体验佛法的道理，那这个属于修性。从这个信解的力量上来讲，前前弱于后后，后后胜于前前，就是有这些差别。所以有的人他对佛法有这个熏习的很广，那你其他一些这个道理呀、来跟佛法比较的时候，他是分得清楚的，不会迷惑的，不会说这个说这样有道理，那个说那样有道理，他就茫茫然若失了，不知道这个佛法到底是不是来究竟的真理，就产生疑惑了。那么这个还属于在这个嘞闻性上都不这个嘞完善的基础当中。如果闻性都有一定程度了，那都不会有这种嘞犹豫，但会有决定。所以在这种基础的这个信解层面，不喜为战，所以记入门之后啊，第一个事情就要多听闻，不管说能懂还是不能懂，就像染香熏衣一样的，你熏久了就会有这种气氛，就会有这种味道里面，慢慢慢慢它就影响了，这个熏的力量是也非常不可思议的。所以有些邪知邪见的东西呢，它没有道理，但是它也反复讲反复讲的熏呢，也会能够将人熏进去，那他又从这个层面里面呢，在抉择了，在思维呀，将错误的这个见解转出来，也是一个嘞不太容易的事情，也有一个相当的过程，那么他经过在闻熏正理、闻熏正法，深入思维观察，才能够遣除这种习惯性的认知，习惯性的这种呢信解，那么他才能够是转邪了入正，转迷入悟，转这个颠倒为这个嘞真实。所以这个喜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听佛法等等呢，那不一定说我一听就马上能够懂，马上就能够知道，都有一个过程，谁都是这样的。像以前讲的说，有一个地方一个法师开讲讲华严经这个是佛法里面呢比较呢意义深刻这个卷帙也比较广的一个经典。那么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听那讲的这个也讲得很好，那么过了，因为这个经一直讲又很长了，讲了三年呢，结果越讲越少，越讲越少，最后讲的呢只有一个人听完了他也很高兴说终于讲完了，他就赞叹这个人，他说哎呀，你真的还是很有恒心，能够坚持三年把这个听下来，这个功德殊胜，不错。结果这个听的人呢就说了，我很惭愧啊，其实我都没有听懂，但是呢我因为觉得有一种好药心欢喜心，我所以呢就一直坚持下来了。然后这个法师就感到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他也赞叹他，都说你要有这样的这个精神呢，你要学法呢一定是会学得好的。所以后来这个人后来他要继续听就是在其他的这些讲经的地方去闻思，后来他成了一个呢有名的一个法师，就是你即使听不懂，但是你有这样一个基础闻思了，慢慢他就会 耳濡目染之下，能够升起相应，升起了解，就是有这么一个嘞过程。只是说这个识得力强的人，基础好的人，这一讲一听啊，他马上能够明白。那思维力不强的人呢，你就是要讲这个嘞更多的变数才能够掌握好。像古代的一些这个传记，你看这个集赞大师他们讲这个这个十二门论、百论，十几遍、几十遍，甚至于一百余遍，就讲这个论点。那么这个听闻的人也好，讲解的人也好，对于法义就是非常之精熟，那么这个具体这就做官呢去修啊，都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了。有这样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话，那么这个是呢，第一种，就是不习这个占性解种。第二种呢是不厌种，不厌者与小性为障。小性前面讲是什么性呢？就是声闻尘的信心，声闻尘的信心。虽然说从学佛法的这个广大目标上来讲呢，都是要树立大圣心，要有菩萨精神，但从具体的这个修行次第上来讲呢，这个是要以小性声闻性为基础。从生命的这个本质向上来做观察，知道这个有情呢皆有烦恼，飘逆生死，从这个差别向上来讲呢，有生了病死啊，种种八苦，精要来讲呢，简要来讲呢，有苦苦、坏苦、行苦等等，经过这些事情呢，深入观察生命的事实，它本身所存在的这些缺陷，所具有的逼迫性，才会能够深刻升起出离心。要知道这个生死啊，这个有情苦啊，它产生的机理，它产生的这个原理，以及如何改善、如何消除的这个呢方向和这个呢结果。那么这样深入的这个了解的话呢，它首先第一个根本性的动力呢，就是直面生命的这个事实，不以这个有过患的生命为满足，深深的厌倦对于生死当中的烦恼痛苦，那么升起这个厌离心呢，是声闻尘，也就是小乘小性解的基础。不厌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呢，他沉醉于五欲六尘呢，追求于世间名利呀，就是像这个二十男当中一样，出过贫穷布施男，富贵出家男，富贵修道男，就是他容易为外境所这个嘞迷惑，生不起这个厌离心来，厌离心不生，这个小乘信不起。所以这个是第二种这个性解障。第三种性解障呢，就是有厌障与大乘性为障，厌生死故。前面是指不厌生死，那么这里是指厌生死，那么是从不同的这个嘞层面上来讲，在这个大性的层面上，是要发广大愿，要成佛、成无上菩提，要敬畏来济，去度一切有情，普遍的深入一切生死有情当中。那如果是说有这个生死之厌，也就不愿意去呢利益众生，做度化众生之事业。所以这个是有厌心， 厌生死去立有情的想法。那么如果是从声闻的角度上来讲，厌生死都不为过患，这个反而是符合于相应于声闻尘的这个心结的。但是如果从大乘的广义的角度上来讲呢，那就不符合了，这个又不对了。从大乘的角度上来讲呢，要有生愿，不舍有情，不离生死，三类就是成佛也是三类分身的，度化有情。如果这个是这种情况当中呢，有厌为障，有厌为障，这个是第三种。那么这个第四种呢是有负障，有负障的话呢就是占这个无负性，就是占这个无负性，无负性的话它就没有种种这个嘞障碍呀，就是有这个嘞圣境力，能够为继续这个提高，那么如果是这个有障的性，这个负啊，负障呢就是烦恼的意思，烦恼的意思，就是有种种烦恼啊，也会障碍信心，就像我们想学佛法，但是呢心里面的烦恼啊特别多，心里面很浮躁，一看书就可以小猜，这一听课啊就打瞌睡之类的，这些都属于是呢生性解之障，心力啊不能够调柔，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见呢不清净，你没有如实的能够把握这个核心的道理，这些都是属于呢有负的，负就是烦恼，颠倒戏论这些为障，无负障，就是这个嘞一种信心，它能够使令友情呢进一步为转加增上，渐渐的提高。那么有负就是障性解的一种，无因者于相应性为障，相应性前面是属于性解的一种，就是能够于法于义啊，能够相应，能够熟修久修常识熏修，这个就是相应的，就像有些人学了之后啊，每天就坚持坐禅呐，诵经典呐，这个嘞，思维观察佛法的道理了，乃至于呢这个嘞，亲近这个善知识，成事善知识，这个成熟其他的这个嘞友情，做一切能够辗转呢自他相利的，就是起利益的事情，这些都属于是相应障，就是相应的性解。那么这个无应障呢，就是不相应，就比如说有的人呢口头上说得好，理论上也想得到，但做起来做不到，这个做不到，这个就是无应障。那无惧障呢是与有惧心为障，惧就是功的惧的意思，能够成熟种种功的惧，成熟声闻尘的果，成熟这个大乘的果，声闻尘的果呢就是出果二果三果四果了，大乘的果呢出地乃至十地啊，这些都是功的惧。那无惧障呢，这种障碍就是障有惧的性，有惧的性就是随这个修正所成熟的功德升起的性解心，这种性解心是更深刻更彻底的，那么他所占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对于正果的性，无惧呢就是说他不成熟真实功德，不能够证得相应的果位，这个就是 五俱占，那么这样就是分别了说了种种性占的不同，就是性占的这个类种类，那么接下来是指这个类性解功德的利益，有性有占，性占相反相对，那么我们从修的角度上来讲呢，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就是要远离障碍，升起信解，那么从这些这个法义上呢，我们了解之后啊，就可以对比自己检查，我有没有这个去听闻佛法，有没有这个坚持，遇到相应的恶友啊、恶知识啊，是不是远离了？对于所闻的法义，是不是经常的去这个思维啊、回忆，能够臆想，能够坚持？学了之后有没有说，这个具体思维，思维到了，乃至于应用在身心上的实践，来改变自己，完善自己？那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那就是障碍消除，信解升起。那么这样的话，就会能够具足信解所得的功德。那么就是第三颗这个利益，次叹信，次赞叹信功德。既曰信有大福德，大不悔即大喜，不坏将坚固，敬畏并得法，自利与他利，亦复数诸通，以此诸功德，赞叹性利益。就说了这个有种种的功德，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信解的这个功德了，是能够升起大福德，能够升起大福德，那这个不悔的话呢，就是他升起这个信心呢，这个由信心转入，能够成熟种种善法，心中无悔。这个大喜的话呢，就是这个对于升起的信心，对于升起的信心，他心里面呢能够为这个相应喜悦。不坏，不坏的话，这个呢是赞叹这个有利性，就是说了就有这个上友啊，相应呢他能够这个帮助这个友情，闻熏升起这个信解，与这个道的这个信念呢坚固，与这个相应的不坏，相应的不坏，那么这个这个占自利性，这个属于占自利性，就是不坏正道，不坏这个坚固者，这个是占自利性，不退舍，就是决定不退舍。敬畏的话呢，敬畏的话就是占这个不迷信的功德，不迷信的功德就是如实性，不颠倒性，迷信的话就是颠倒性，是这样的。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自利与他利，亦复这个嘞，速诸通，就是能够为自利的话是少性，他利的话呢是多性，那么这个得法的话呢是指无见性，就是无见性，无见性。敬畏的话呢是指这个嘞，不迷信呢，现情信呢，听法信呢，求意信呢，这个嘞，观察性和有见性，这个嘞相应的这个功德。自利和他利呢是少性，这个他利呢是多性。这个速通呢是占这个自分性，就是种种的自分性，就是从本身来讲，那就是这个无复性、相应性、有据性、极入性、速入性，就是结合前面的这个十三种性，十三种性。前面极入性是说这个初地到七地，这个极境，就是说了这个有空相应的慧，能够为破除法执，升起这个相应。这个尽除烦恼，所以前面讲的极入性，就是还有极远，这个远入性的这个极净性，就是到这个佛地，到这个从这个这个第八地啊到佛地，就是前面这个相应的，前面的相应的这个内容。那么下面呢就是继续依这个颂文的本身内涵再具体来做解，就是赞叹这个信的功德了，种种的不同。那么实际上这里所分呢依构呢分成这个十种，依构呢分成这个嘞十种。先是曰大福德者占现在性，就是说了这个大福德呢是占现在性，就是现在所生之性解，现在所生之性解它的这个功德利益是什么样呢？是大福德。对佛法有正信的人，起信解的人，他会依照佛法的正确理念生活，正确观念来生活，这样的话呢就是会多诸善行，多诸善业，这些善福的这个果报呢将来就会能够感得，就是比如说信因果，那他就会对于自己所做的罪行呢过错呢升起惭愧，升起歉疚，对于这个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呢心里面想要得到，能够精进的去追求，就会带来这个福德的事情，是大福德。这没有正确信解的人，他可能是偶尔为之了，做了件善事了，但是因为相应的烦恼也做了恶事，或者是颠倒错误的观念呢，以无义之事认为有义，以无福之行认为有福，这有些错误观点呢，比如说像这个讲的借鉴取见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折磨自己，这个吃牛戒，吃这个嘞狗戒，或者是像是否外道一样的，常常在那里要保持这个火种不灭来祭祀天神，认为这样就可以得福，就像世间有些迷信一样的，这个到哪个地方走一下，摸一个什么东西，就能够带来福德，弄得很辛苦，但是没有任何的实际的意义，甚至于还是有过患，像有些地方祭祀啦， 三牲祭祀，这个杀牛宰羊的，甚至于在过去现在可能都还有，就是这个非常落这个落后的地方，用这个活体，用这个生命去祭祀，可以讨好这个天神呐、啊，能够带来福报啊，就是无信者呢会产生这些过患，那有信者的话，他会逐步逐步呢这个提高和改变自己，所以是生大福德聚会，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不悔者，这个信有大福德，不悔即大喜，就是指这个种种的信呢，就会有这些种种的功德，大福德，不悔大喜，不坏，将坚固，这个敬畏得法，自利他利，这个复述这个义复述诸通，等等，这个是一层一层的解释这个嘞，信的功德。那么这个是说第一个。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呢是这个不悔，不悔的话是暂过去性，不追变故。这个联系前面信的种类的时候呢，讲过了，就是有这个嘞，过去性，有这个过去性，它由于相应的这个信心，就是在信的这个差别相当中呢，已生性，过去性就是属于已生性，那么它在进一步提高的时候，他会回想呢过去啊，能够遇到善法因缘呢、啊，能够成就这个信根呢、啊，能够成就善信呢、啊，是一件呢非常好的事情，自己觉得非常的这个珍惜，觉得很宝贵，所以不会为过去呢生这个后悔，生这个追悔，就所以说不追变故。不追变故，像有些人呢，他是经过很多的这个嘞，过程之后，才遇到佛法，才开始相信佛法，那么他就是由未生性才有现在的已生性。那如果他很早期啊就开始遇到了，就开始熏习了，他就觉得自己呀、遇到佛法呢，能够升起信解了，是一件非常庆慰的事情。所以就不悔，就是不悔的意思。大喜者暂正受性，即四受性，这个呢是定相应故，就是说了他有升起信心，这个定相，这个定受性呢，正受性呢，是指这个呢，内的意思，就是内性的意思。这个四受性呢，是指这个外性的意思，外性的意思，内受和外受，就是正受性和这个四受性，这个是两种性。内性的话就是他由自己闻宣呢，这个内证升起这个师责啦，升起信心。四受性呢就是由外所受，就是由这个外力，前面讲了说有上有啊，等等他力，跟他讲，然后他听了之后灵解之后，或者是说相应的事情，所以这个升起欢喜，就像经典里面一样的，佛在某处说法，然后呢，这些人听了之后呢，欢喜雀跃，非常的高兴，高兴之后就接受了，就是信受奉行呢，这个时候这个信呢是由这个外信，所以称为四受性，称为四受性，那内信的话是更多的是从自发上的角度上来讲的。这比如说有的人他自己看经书，经过思维之后觉得只有如是描述， 只有这样的这个追求啊，才是真实的追求，这才是合于事实，符合于道理的。然后他就这个升起了信心了，这个是呢，正受性，就是内性，就是内性。那么这个这个不坏，这个大喜，就是指这个内受性和这个嘞，事受性。而且的话，这个性啊，在四禅定里面第二禅定的时候称为内等净，喜乐一心，四字功德嘛。就是说在第二禅的时候呢，这个信心呢最猛烈。为什么呢？就是说由禅定的力量内观察之后啊，升起极强的极妙的喜悦心。升起喜悦心，就是有一个趋向，有一个呢这个追求。就像我们学法一样的，你怎么样才会培养你的信心呢？你肯定是经过思维之后，观察之后，觉得佛法所说的意义，所说的理确实是如此，能够对于我们的生命存在，对于其他友情呢，能够起不可计量的功德意义，然后心里面呢非常的喜悦，想要追求，这样才会带来信心。不然的话怎么带来信心呢？如果只是说觉得这个道理很玄妙啊，那么其他道理呢没有那么玄妙，也就只能够当成一种呢思维的内容，思维的一个方法而已，这样你的这个信心就不可能升起来。所以这个性的一个特征呢，它跟欢喜是有关系的。所以在经典里面很多都是讲到说，有地方有疑有讨论，佛就去说法，大家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就接受佛所说的真理，信受奉行。所以这里呢就是说大喜呀，就是指信的本身来讲，这内受性也好，外受性也好，从信的这个特质上来讲呢，是大喜者。定相应故，就是决定相应，就心里面的决心决定相应。不坏者，暂有利性，正道不坏故。那这个是有利性，有利性是由这个上有的力量，然后呢去向于真实。就是本来是我有疑惑，本来我甚至于诽谤不相信的，或者是自我的骄傲高慢，那么在这个善知识的这个引导，甚至于像佛法的这个传播过程当中啊，有些人他是不信佛法的，这个蔑视佛法来挑战，那么经过这个辩论之后呢，输了，那进一步思维了解到佛法的这个殊胜呢，心悦诚服而来归信佛法，直到此为止，才是呢真实之道，才是呢真实的这个道理。那么有了这种有利性善知识所教的这个呢性解，正道不坏，就是说呢这个于道那个性解呢决定不坏，所以称为不坏，就是不可坏不可破坏，有这样的功德，就是这是性解的功德，有利性的这个呢功德。那么这个坚固者呢，是占这个自利性，不退舍故。就是这个是赞叹呢自利性的功德。自利性的功德就是说他这个信解本身的所生，信解本身所生的这个功德，它是比如说有往昔的这个上业的力量，也就是过去生呢上业的力量，那个不退失，所以这种心呢，这个非常的这个嘞稳定，所以称为呢坚固，称为坚固， 啊，就比如说这个，你看，写个字在沙子上，那风一吹就没有了。但是你要将这个字刻在石头上，说为什么有的人写什么东西刻在石头上呢？经过上千年，经过很久的时间，这个字还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文呐、啊，这个碑记还在的，就是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这个嘞，坚固。那么这个自立性，前面有立性呢是善知识教，自立性呢是由自善根所成熟，就像这个讲慧思大师传一样的，他小的时候就很小啊，就喜欢呢见往来的这个凡僧，就是从西域来的这些比丘啊高僧呢、啊、稍微大一点的时候认识字的时候就喜欢好要读诵经典，那然后他就在一个荒冢当中，就是一个这个墓当中呢，在那里面呢这个修行，然后读诵这个大乘经典，这个深切的愿力，想要能够通达大乘的这个法义，所以就这个虔诚的这个祈祷啊，送这个送词了，就赶得这个普贤菩萨了，成就六曜大相，瑞相是这样的，从此以后呢，就是与这个大乘法义呢通达，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很明显的是属于这种呢自立性，就是他宿世善业所成，决定的，就像有些人一样，他这个出生的地方周围也没有佛法，也没有人相信。但是他就会去这个找寻，会去追求，而且遇到之后接受之后呢，心里面呢能够为坚持，能够为决定的这个嘞信心升起来，所以这个是属于自立性，就是不退舍故，就不会退舍，像有的就不是这样的了，这个要是没有这个善知识教，没有善有唯一啊，那就退心了，敬畏者暂不迷信，现前信，听法信，求意信，观察信，有间信，那么是属于前面的这个十三种信当中的这个嘞，六种，这个六种就是不迷信呢、啊，现前信呢、啊，听法信呢、啊，求意信呢、啊，观察信呢、啊，有见信呢、啊，属于前面的这种这个六种。那么这六种信，它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就有这个敬畏，敬畏，敬畏的话就是。它相应的有这个无颠倒的性，这个以及这个文思修的这个整整力量呢、啊，这个性解会掌卷增上，就会掌卷增上，这个不迷信呢，不迷信就是能够远离颠倒啊，不随着这个相似见解、错误见解，信心就愈加这个嘞稳固。现前性，现前性就是说，现前这个升起的，这个听法性呢就是闻性，求法性呢就是思性，求意性的思性，观察性的是修性，有见性呢是有间隔的意思，有见性是对于无见性来讲。就是从这个上面的次第而增进，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嘞，得法，得法所指的呢就是无间性，暂无间性，就是这个性无间，到初果以上呢，性才无间，性才无间，或者是说，再广义一点呢，说这个四驾行为。忍位之后，四第一地法，他没有多久就是非成熟了。但实际上，从这个决定的无见性呢，那是要到这个嘞，这个见的真实之后， 财费生起无见性。因为这一见到之后啊，决定无疑啊，就是如此了，真实无虚啊，所以不会有这个嘞断的可能性啊，所以称为不退性，决定的不退。自利者占少性，他利者占多性。自利呢，就是指这个声闻的性，声闻的性。这个他利的话呢，就是指这个嘞菩萨的性，广大性，就是属于广大性。属于广大性。速通者藏诸自分性。速通呢，就是藏诸这个自分性，就是一切从自分自身所成的这个角度上来看的。就是你有信心的话呢，就会有善法欲，就会有追求，就会有想要修持求法的心，这样就会能够成熟你的大小乘道，能够成熟菩提道。这个速通，通是通达的意思，能够通达真实，有信才能够这个快速通达真实，所以速通。为无复性相应性有具性即入性速入性。就是这个呢，无复性呢，就是有性解无这个呢障缚，这个样子的这个信心。相应性呢，就是能够与相应的这个事理呀，能够久修久习呀，成熟熏习，这个是相应性。前面讲过了。有具性呢，是指有功德的意思，是指有功德意思，那么这个极入性呢，是指这个嘞相应的这个从初地啊，前面讲到从这个初地到七地，初地到七地的这个嘞功德，这个后面呢是这个嘞最后一是这个速入性，速入性，就是等等，这个是其他这个诸性呢这个功德。那么这个诸性功德呢，就是从这个自分，就是从这个性的本身来为说的，来讲的，所以称为藏诸分性，藏诸分性，那么这个是呢，性解的功德利益，性解的功德利益，那么这个是。这一大科的第一部分，就是从性解本身来讲的，就是从性解本身来讲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性解之加行。知道性解之后，那如何来这个呢？升起性解了，成熟性解了，那么就以种种这个加行来成熟。那么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广说，一部分呢总结开示相应的结果。那么这个广说当中又分三部分，这个性解的差别，性解这个要遮除啊相应的怯懦，怯弱，才能够升起性解。第三个呢，说这个嘞功德的差别，功德的差别，那么先这个第一个说这个性解的差别， 既曰苟归奴完毕，次第必是性习欲诸习欲习诸定，自利利他人。那么这个是分四种情况，说四种性，然后呢以四种事情来做比喻。那么这个相应的四种性呢，是习欲的性，习世间定的性，求解脱的性，求无上菩提的性，这四种。那么相类的来讲呢，就举了四种事物来做比喻，这一种是狗，一种是乌龟，一种呢是奴仆，就是这个奴仆，一种呢是国王。以这个狗龟奴四种对象来比喻习欲的细节，就以狗来比喻，习世间诸定的性解就以乌龟来比喻，自利的性解就以奴仆的这个来比喻，这个玩的话就比喻这个利他的这个性解，这个就是呢颂里面主要的意思，就是从这个颂词上来讲。那具体呢我们再依这个颂词了来做一个解释。这里啊就是非常明确的展现出来了，就是人的这个追求，人的理想决定了他的这个方向和具体的行为行动，这样的行为行动他也就能够符合，也就能够达成他的理想意境。理想意境如果小，那他所得的收获也就小，他所起的行为也就是不会那么高，都会低劣一点，就是低等一点我们讲，那他的理想越高大越远，所行呢所做的就是越高尚越高远。那首先第一种以狗来比喻这个习欲的性解，是曰必如恶狗求食无厌，诸习欲人性亦复诸习欲人性亦复如是，于一切时种种性故。这个是指嘞这个习世间诸欲的人他的这个嘞情况，就像这个恶狗一样的，恶狗有什么追求啊，就是太饿了就想吃东西，所以跑到哪里呢就是找东西吃，要解决这个饥饿痛苦的这种逼迫，所以他得到食物之后啊他也不知饱足，他还是继续呢想要吃，这个呢一直这个呢要吃下去，没有别的追求，这个恶狗的理想恶狗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子的了，他的理想就是得饱足，所以他的行为呢就不断的找吃的。那么这个比喻世间贪着妙欲的人呢，就觉得这个世间的妙五欲色声香味触啊是非常的好，所以就常常的求欲，感觉到不足，感觉到欲的匮乏，感觉到欲不满足的时候，这种痛苦的逼迫，所以即使他已经有五欲的生活也不会觉得满足，也不觉得满足，就是不断的这个追求啊，不断的这个追求啊， 所以像有的经典里面就形容了，说如狗啃干谷，贪着自血味，江户恶嫌他，世人邪贪同。就是说这个狗的话呢，它贪爱这个干骨头，老是在那里啃，要是其他的狗啊过去要想啊看一看呢，它都会狂吠，然后呢互相这个撕咬，这个咬斗。那么世间的人呢，贪着这个名利啊，贪着这个种种欲望呢，就会保护自己的罪恶，追求自己的这个欲望满足，就是这个嘞嫌弃于他人，就停留在这个受用上，所以他不会有更多的其他的更高的这个嘞行为，他的行为就是追求欲，有没有想要有了想要多，这个重重无尽的这样追求下去，就只为这个目的而想，为这个目的而行。